手。那雅各这卷书是最突出的一卷书。雅各这卷书呢，它有各种的版本可以解释，但是现在的圣经学家的解说雅各，通常都是以现在的版本，就是男女之间的爱的关系来讲。可是真正雅各这卷书呢，在犹太人来讲是非常慎重的，他们称它是圣所中的至圣所，也就是说，他们犹太人年轻人男人呢，到了30岁以后才可以读雅各，所以他觉得是非常神圣的，而不是所以为的现代的人的想法看法来解释雅各，都是什么感官呐这个外面的这种。不是，他是讲到内在的关于灵性的问题。犹太人他有5个节期，就是犹太节1月、3月、5月、7月、12月。1月份是提到犹太人的1月份，也就是正月14号，就是逾越节。逾越节呢，在逾越节过了第8天的时候，他们要一起读雅歌这卷书。五旬节呢，3月份的时候，他们是小麦、大麦收成的时候，要读路德记。第五月亚比月的时候，他们因为圣城被毁，他们要读耶利米哀歌，这是犹太人的情况。到了7月祝棚节的时候，秋收的时候，他们要读传道书。到了12月。因为他们差一点以色列人要被灭，所以到了那个时候，他们要在普尔节的时候读以斯帖记。这五卷书叫做 Megillos， 就是意思就是希伯来文他们是这样讲的。这五卷书人来讲很重要，特别是逾越节读雅歌的时候更是重要。所罗门他是大卫的儿子，他是可能全世界最智慧的人，可是他写箴言也好，传道书也好，雅歌也好，他真的很有才华，也很有智慧。但是人的弱点就是这样，能够教别人不能教自己，这就是人的弱点。所以我们知道能够教导我们的不是任何一个人，只有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今天来亲自教导我们。这也是上帝的儿子来到地上救赎我们以后，他在我们里面要使我们的心呢能够明白过来，能够得着启示，能够得着亮光，也得着一个感动。所以雅各这卷书就特别提到神与人之间的那种爱的关系，而且爱的关系是很个别的关系，很私下的关系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有没有好好灵修，好好祷告，好好亲近神，只有个人知道。那这是很个人的事，而且是很隐秘的事。那所罗门是因为太有智慧了，而且有太多人拿礼物什么来朝贡，所罗门真的不认识自己，但是神认识他。我们知道晚年的所罗门是很惨，但是我相信他是有悔改的。但圣经里面看到希伯来书11章信心英雄没有提到所罗门，所以不知道所罗门最后如何。那只有有一天只有上帝知道，我们不知道。可是他留给我们雅歌这卷书，对我们是一个提醒。而且有人讲到雅歌这卷书，有人有新派神学说好像是三角关系，其实雅歌这卷书只有是提到所罗门王跟苏拉密米穆密尼之间的关系，是预表的上帝跟基督徒跟所有信靠他的犹太人跟他的关系，也就是神与教会的关系。所有信主的人都称作教会，所有真正顺服神的人都是神所爱的，不管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。我们最近查罗马书讲到希利尼人也好， 或是罗马人也好，或是罗马的犹太人也好，他们都是神所爱的。那所罗门写雅歌这卷书，他提到说是歌中的雅歌，因为希伯来文化或是他们的希伯来文，他们很少用形容词，他们就是用歌中的雅歌，这歌中之歌来强调，是非常宝贵、非常独特的。第一节就提到说：“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。”然后他提到：“你的膏油馨香，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，所以众同你都爱你。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”王带我进了内室，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。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，甚是称赞美酒。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，爱情是非常可贵的，可是爱情是很单独的。现代的世界上流行的爱是什么？情欲的爱，而不是真诚的爱，而不是委身的爱，而不是神圣的爱，是神的爱。基督徒的婚姻观，基督徒的之间的关系是神圣的爱，而不是世上的那种我们没有办法形容，对不对？乱七八糟。但是感谢神，我们知道有这卷雅歌书，让我们能够回归那种神所喜欢我们的那种爱的关系，是很单独的、很个别的。那他这里提到说：“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。”在这里，苏拉密你提到说，他里面有一个渴望，愿这个良人跟他亲嘴，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。他跟神之间的、跟这个王之间的爱情，是比世上的欢乐还更美。世上的欢乐都是短暂的，只有神的爱是永恒的。而且提到说用口与我亲嘴，基督徒所以成长，所以更认识神，是因为神口中所出来的话，神的话使我们的灵魂苏醒，神的话使我们能够洁净，神的话使我们有智慧，神的话使我们知道当怎么样走在这个险恶的世代，当怎么走信仰的道路。我们知道这世界在说话，现在世界说话的速度越来越快，对不对？网路将来不知道变成什么。世界上最快的可能是思想，思想是不是快？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。可能有一天是人会发明以思想来操控这个网路，或是操控什么都不用按，你想到什么，它就啪啪啪就出来了。哇，那个不知道怎么做，那只有上帝有这个方法。可是上帝给人的思想是无眼无界的，思想是美好的。保罗也提到在思想方面的操练，他说要思想那美好的，思想那天上的事，而不是要思想地上的事。基督徒整个方向而去，往那位渴望有一天再来迎接我们的这位良人，这位新郎，我们要多多的思想，也思想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曾经为我们做了什么。所以是很单独的，神要用他的说出来的话来跟我们建立与他之间爱的关系，是胜过世界上所有的这种人类堕落以后的感性的关系、情欲的关系。世界上所以为什么会这么乱，走错了路，只有一条路是对的，是按照神的话过生活，是按照神的生命来过生活，按照神的教训过生活，按照神的感动过生活。诗人在诗篇里面讲说，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而且我们好好读神的话，使我们到老也不偏离。箴言也有这样提到，诗篇也有这样提到。那当然我们了解到 这个都是因为神爱我。那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提到，他说你的膏油馨香，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，所以众同你都爱你。神的名能够倒出来的，就是只有一个人能够倾倒出来，就是耶稣。耶稣就是把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，这个名字多么美好。在初代的教会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些神学上的一些属灵操练，有一派叫做耶稣派，他们就是常常嘴巴就是念耶稣耶稣耶稣，常常讲耶稣。也有一首诗歌讲说，我们日念千遍耶稣的不嫌觉得不够。主耶稣是一个，这个名字是大有能力的，而且这个名字如果念起来你觉得很甘甜，表示你的灵性进步了。如果讲到耶稣的时候说，哎呀，耶稣又要管我，那表示你跟神的关系差得很。每一次提到耶稣就很快乐，就满脸就是满脸春风一样。就像你一个年轻人，如果你看到他正在谈恋爱，你就提到说，哎，某某人来了啊，在哪里，是不是？因为他爱吧，最爱的那一个人名字出现了。如果很远的人有人在喊你所爱的那个人名字，你一定在看是谁在喊了，怎么喊得那么大声，而且喊得那么亲热，是不是？你就会特别注意那个喊这个名字的。基督徒要最喊、常喊、最常常讲的这个名字，就是耶稣。你说耶稣的时候，是带着爱呢，还是带着好像无奈？哎呀，耶稣又要管我。主耶稣这个名字是倒出来的，如同倒出来的香膏，所以众同你都爱你。接着提到说，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我们需要神的吸引，虽然我们信主了。当一个人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很火热，对不对？当你爱上对方的时候，是不是很火热？有一个小伙子，哎呀，傻傻的，明明还在下雨，也没带雨伞，就在那边淋雨，然后在那里等，人家早就下班了，还不知道，还等在那里。这个，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说，被吸引，那个爱情，我不知道我们董伯兄弟，我每次看到他们兴奋。每次看到他都是手牵着手，人来教堂也是手牵着手，这是好事，是我们的楷模。那他说，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怎么是一个我？后来提到我们呢，也有人提到说，当你一个人真正起来爱主的时候，你会影响你的家人，影响朋友，影响你周遭的人，也起来跟随主。所以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很个人的，但是也会有影响力的。他说，王带我进了内室，我们必因你的爱情欢喜快乐，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是称赞美酒，因为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。王带我进了内室。如果我们想要进入基督徒与神之间的关系更好，你必须要给他，在生活当中，在你任何的情况之下，他是王。很多人喜欢耶稣救主，但是却没有真正在耶稣基督的管理之下过生活。耶稣基督，基督是万王之王，受膏者弥赛亚。我们不但接受这位救主，我们也要让他掌权作王，这样我们才能够进入真正的以马内利的光景。属灵的光景是这样来的，你如果想要更认识耶稣，你必须要让他做王，你必须要顺服他的话，你必须要讨他的喜悦，你必须要把他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反复思想，甚至被他的话所左右你的生活。 所以在你事情有事情的时候，你在你里面的反应凡所行的都不发怨言，不起争论，在你里面只有一个渴望更认识耶稣，只有一个顺服的态度。主啊，你的话说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我就是选择顺服你的话。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王带你进入内室，当你顺服神的话，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会更近，没有人能够把你跟神之间的爱隔绝的。罗马书第八章就是在讲这件事，没有任何的爱能够让你与基督的爱隔绝，所以一定要在生活当中，在生命当中，让耶稣基督掌权作王。掌权作王的事，不是读经的时候，也不是默想神话语的时候，而是有事情的时候，有困难的时候，有那些让你不舒服的时候，那时候你看要让谁来作王。如果你自己作王，你可以大发脾气；如果你可以自己作王，你可以不管一切，但是如果基督作王的话，我们就要顺服神啊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我爱你的人能够得益处。我顺服你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。所以保罗他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他被传福音而被关在监牢的时候，他在那里，在监狱里面跟希拉在那边唱诗赞美神，他没有在那里检讨，说希腊都是你啦，保罗说你如果不带我来，我就不会关在这里。他们没有这样，他们在那里一起赞美神，他顺服神给他们的一切环境。真正内在的天堂就在任何困难当中继续，神的救恩是继续进行式的，不断的在我们里面更新改变，越来越美，越来越奇妙，也越来越荣耀，越来越棒，对不对？你说谈恋爱是越来越好，好到一个程度说，好吧，我们就准备结婚吧，住在一起，不要再分开了，不要说不知道你几点下班，但下班等不到班，很多很多很多，是不是年轻人还没有结婚的？但是需要有爱的对象，我们基督徒已经找到爱的对象，就是救赎我们的耶稣基督。我们要真知道他，真认识他，真的从心里面认识他，认识这件事情，或做就得着。这件事情是跟内在的生活有关系，就是内室，王带你进入内室，你必须听神的话，神才会开启你关于里面跟神的那种爱的关系一直往前。所以当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，神曾经对着老底家的教会说到什么事，说到他们离弃了起初的这个爱心，以弗所教会。可是老底家的教会的问题就觉得已经够了，满足了，上帝就借着这个约翰就讲到他们是不冷不热，神在门外叩门，盼望他们听到声音，他们就愿意开门让主进来。当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让谁进来很重要，不是让谁出去很重要。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王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他已经得胜了，他已经住在我们里面，要让主耶稣显现，主耶稣出来面对这些困难，吞灭一切的苦毒，吞灭一切的误会，吞灭一切的不舒服，让主耶稣掌权，你里面的内室就会充满着爱。这是一个基督徒里面的生活。雅各这卷书真的很帮助基督徒回到神信仰的中心，信仰的中心乃是神的儿子，我主耶稣基督。他要做王，他要掌权，爱的能力也带说不出来的，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的爱会临到你。彼得就讲到这个爱，他说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这个经验不是只有一次两次，而且这种经验是一种生活， 你与神同在的生活，神会帮助我们越过一切的艰难，因为这个世代要做一个基督徒不是那么简单，外面里面所有的地方都充满着诱惑，充满着影响力，可是我们要被主影响，而要专一爱他，要付代价，要让他掌权。我们知道顺服会带来里面的坚固，你越顺服神，里面跟神的关系会越来越好。第五节那里提到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虽然黑却是秀美，如同基塔的帐篷，好像所罗门的幔子。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，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，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，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。这里雅各的女子这位苏拉密女提到她里面的一个光景，她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，我虽然黑，一个追求神爱神的人里面是已经开始有神的荣美，可是不要忘记我们还有没有被得着的地方。黑，什么叫做黑？没有事情大家都看不到，你黑我黑大家黑，天下乌鸦一般黑，对不对？请问在发脾气的人漂不漂亮啊？在憋扭的人漂不漂亮？都不漂亮。有时候跟小孩子斗气，小孩子跟你斗气，你也跟他对着干，是不是？里面的东西都出来，这个叫做黑。没有环境显不出黑，那显出黑则太灰心。我表示神没有显出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黑，可是我们也要看到神所做的那一面美的部分。雅各的女子很懂得这一点，她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，如同基塔的帐篷。基塔的帐篷是黑的，所罗的幔子是白的，细麻做的。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有两种情况，一种里面还是不完全，但是里面也有一些神所做的部分，我们要感谢神，感谢神已经在我们身上动了善功，他要必要成全这功，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是有盼望的，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是一个带着复活的大能住在我们里面，像泉源一样，泉源是有动力的，所以我们要常常饮这个泉源，不让那个水什么枯干了，你越喝你就越想喝。基督徒确实是这样，你越想喝你就越喝越好，而且越来胃口越大，但是度量也大，而且也喝得纯净，不会随便去喝世上的水，世上的水不会满足的，那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真理。那个女人撒玛利亚妇人，她日正当中去拿水瓶要去打水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解渴？世界的水喝了还未再渴，只有耶稣基督所赐的水是永远不渴。所以主耶稣就给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指出一条路，要用心灵诚实敬拜神。心灵诚实是对着神，每天都是对着神，这是你里面可以操作的，你不去操作你永远不知道是机关怎么按。就像现在的 老先生老太太，你给他送给他一个手机，他对不对？现在的他有一个手机他就会按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常操练。一样我们里面也要常操练，常操练什么？回到里面仰望耶稣，回到里面告诉耶稣，主你就是我所追求的那一位，你就是我所爱的那一位，主耶稣我爱你。当然不是只有聚会的时候才唱主耶稣我爱你，常常可以唱，你在上班的时候心里面可以唱主耶稣我爱你，可是你要专心，不小心唱出来，人家正在开会你在唱主耶稣我爱你，你向着主耶稣的时候里面会有神给你智慧，当怎么样做该做的事。当然接着我们看到这里提到爱情是需要有受过考验的，而且受过要需要经过试炼的。 这个雅各的女子，她提到她同母的弟兄向她发怒，使她看守葡萄园，讲到服侍。一个刚信主的人开始就会要有服侍，但是这些开始的服侍都是别人派你的服侍，不是你自愿的服侍，也不是神给你的服侍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要给我们的服侍，自发性的，是神来的，从神来的。所以他自己的葡萄园没有看守，我们里面有一个葡萄园，这个葡萄园是为良人的，为救赎我们的主。我每一天，我们有一天，我们的灵魂要交账，你里面像谁你就交给谁，你里面像耶稣就交给耶稣，你里面像自己就那就把自己交在哪里，没有办法。我们被造是为着神的喜悦，神按着他的形象造我们，神也借着他的儿子来救赎我们，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样，以后我们要的儿子耶稣基督相匹配。这就是圣经里面提到最重要的一个真理，我们的良人有一天会来。启示录最后一章提到圣灵说欢迎你来，心腹也说欢迎你来，主耶稣啊我渴望你来，作者也说主啊我渴望你来。我们是不是渴望耶稣再来？那这一件事情是神要做的杰作，在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葡萄园，神在我们里面要做工。雅各的女子在这里提到说，我心所爱的，求你告诉我，你在何处牧羊，晌午在何处使羊群歇卧，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？他心里面向着良人，向着这位王也好，良人也好，发出这样的呼求。在太阳正大的时候，你怎么样让羊群歇卧呢？当一个羊群是代表神的儿女，神的百姓，当神的儿女，神的百姓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遇到试验的时候，试炼的时候，怎么帮助他们呢？他说，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，好像我跟随这些人在外面一直在跟着这样服侍，忙来忙去，好像都没有什么果效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内心发出这样的呼求，不但跟神的关系好，也要想到神家的需要。接着这位良人呢就跟他讲，他说，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你若不知道，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，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。他说，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神称赞这个雅各提到，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如果你不知道，那你就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。有一群羊是紧紧跟着牧人的，也就是跟着我们的大牧人耶稣基督。你听耶稣的话，你就会跟上耶稣，如果你不听他的话，你就远远的走着，越走越远。所以读圣经很重要，顺服你所读的更重要。当我们这样读神的话，把神的话丰丰富藏在心里，在有事情的时候顺服神的话，不是顺着自己的感觉过生活，是顺着神的话来引导我们，让我们的生活更有神的同在，更有神的祝福，更有神的引导。那这群羊呢的脚中呢，是他们付代价跟的。很多人信了主，但是走到底的人真的不多。这一条路是十字架的道路，有一首诗歌说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。那你说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，那很多人都不来了。十字架的道路开始走的时候好像是觉得难，可是真正你走上去一点都不难。神的恩典够用，所以当我们把 我们的需要，我们的困难，我们的服侍，哦，或是把那些软弱的弟兄姊妹交在牧人的时候，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，这个好牧人来牧养。其实牧养教会是我们大牧人他要做的，我们这些都是小牧人，我们就紧紧跟随我们的牧人，他会做奇妙的事，他会使人的灵魂苏醒，他会使人能为他自己的名走义路。神要做工，神一动工的时候，没有主的怕的就是说我们自己没跟随主。彼得常患这个毛病，主啊，那人如何，将来如何，他回过头来，主耶稣在跟他讲话，他马上回过头来说，那将来那个约翰怎么样，这是约翰福音21章里面所提到的。主就告诉彼得，那人将来如何跟你没有关系，你跟从我吧。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就是好好的跟随这位大牧人。所以当这个雅各的女子这样的问良这样的呼求的时候，神在他的身上继续有工作。他就提到说，我的佳偶，他这一次提到他的名字是佳偶了。他说，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，你的两腮因法瓣而秀美，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。这里有提到两件事，一个是他把它比作法老车上套的骏马。法老车上套的骏马是很漂亮的，很壮观的，可是这些都是装扮出来的。基督徒不是装扮出来的，基督徒是里面神的生命取代我们，活出基督的，而不是装出来的。对啊，很多人会装，对不对？装的样子，带个十字架项链，每一次见到面的时候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啊，就是口头禅。基督徒不是口头禅的一批人，也不是装饰出来的，基督徒真的是披戴基督的。他接着提到说，你的两腮因法瓣而秀美，两腮就是这边，有没有？两腮因法瓣，很多女孩子喜欢这边编，你看古装剧的时候他这边一定会编，对不对？编个辫子，然后再戴个耳环，再装个绿松石，绿松石你知道 turquoise 对不对？绿松石，古代的皇后或是这些兵妃兵都是戴绿松石，很漂亮，蓝色的，有时候是绿色的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些都是装扮出来的，而且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。颈项是代表意志，可是它的珠串是用人工的。我们知道人工的美还不如神做的美，世界上流行人工的美。如果你看 YouTube， 有时候他会告诉你怎么画眉毛会年轻10岁，我呀，这画眉毛叫做一字眉会年轻。这就是网站在教人的，人都在追求外面的美，可是我们基督徒是追求里面的美。接着他提到说，我们为你编上金边，镶上银钉。我们三位一体的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为我们编上金边。编是有一个工作的，金边是属神的，然后镶上银钉，这是因为有救赎，神在我们身上才有工作。如果没有信主，没有真正重生得救，没有悔改，神在我们身上是没有工作的。所以感谢神，我们身上是有神的工作的。神放在你身上编上金边，镶上银钉，神会使你进入真正他的救赎的恩典里面。接着我们看见12节到17节，他们的爱情是怎么样？两情相悦，他们进入了一个真正属灵的生活，是王正坐席的时候。我们基督徒需要跟王常常有坐席的时候，享受他丰盛的宴席，爱的宴席。奉主名的聚会，为什么在那里的时候聚会不一样？ 因为有神的应许，神与我们同在，神在我们中间。他说我的拿达发出香味，我拿达香膏发出香味，里面的爱是自然的，你靠近神就会爱神，你不靠近神，你想爱神是不可能的。你不靠近你初恋的情人，你怎么会爱他呢？有人常常想说，哎呀，初恋的情人也有这种歌，对不对？初恋的情人通常听起来最后的感觉都是酸酸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酸酸的还是甜甜的？因为没有结果嘛，所以是酸酸的，但是还会回味。但是这个都是过去式，神要我们活的基督徒的生活是现在进行式，在我们里面的爱是不间断的，而且里面越来越火热的爱我们的主。你的拿达香膏会发出香味，这个雅各的女子就说，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他常常想到他的良人像一袋墨药，是受苦的基督在十字架上，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，常常在心里面就想到耶稣基督替我死，死在十字架上，常常思想主的爱，所以每个月都会有领圣餐，对不对？初代教会的时候是每天领圣餐呐、啊，餐餐领圣餐呐、啊，我们怎么跟人家比？当然，有人讲说，哦，领圣餐是在教会的仪式，教会才能领圣餐。圣经没有这样规定。如果你喜欢你在家每一餐都领圣餐，没有人说不行，没有人说你异端，因为你心里面爱主是异端吗？会吗？你每一次都要爱主，跟在那里跟家人一起纪念主，这是一种好。在教会他们是天天在家会，所以教会会人越来越多。哪里有爱，神有神的爱，神就会在那里做他的工作。所以这个雅各的女子就提到，然后他把良人当作一袋墨药藏在他怀中。他接着提到说，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在一个旷野，犹太的旷野隐基底那个地方是充满着旷野的地方。他说隐基底有一个葡萄园，葡萄园里面有一颗凤仙花，凤仙花或叫做指甲花。有没有看过指甲花？春天的时候会开各种颜色的，红的、白的、黄的、白色的几个花瓣，很漂亮，凤仙花。然后在那个一大片绿油油的这个葡萄园的当中，有一颗凤仙花，非常突出的。雅各的女子就这样来形容她的良人：我们的主是非常宝贵的，非常突出的，因为葡萄树是开花看不到的。花很小，对不对？在树叶底下都遮盖。主耶稣是被衬托出来的，在你生活当中什么最重要？主最重要。主是永远你挂在水上的那一位，而且是放在心上的那一位。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一定说出来。你最常提到谁？一定是你最爱的那一个人，是不是？或是你最恨的那一个人。哎呀，那你就太可惜，你最恨还提到他，表示你爱恨交怎么样交结在一起。因此我们了解到说，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，我们要像这个雅各的女子，要跟王一同坐席，也要常常纪念主，想到他是最突出的。接着良人就说话，我的佳偶，你甚美丽，你甚美丽，你的眼好像鸽子眼。两次提到她的美丽，她的美丽在哪里呢？你的眼睛像鸽子眼。通常男人很少有鸽子眼，怎么讲？男人有时候不专一，因为上帝造男人跟造女人是很不一样的。为什么古代的皇帝他可以娶很多妃嫔？但是很多妃嫔就是争宠，他们就是只要皇帝来我这边，不要去别的妃嫔那边。 男人跟女人的构造是很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。如果有机会你可以上网去看大卫 Posen， 他讲到男人跟女人，男人当然要专一，可是男人缺点就是不能够专一，明明跟你所爱的人在约会，眼睛还乱看，是不是？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男人？很多，街上到处都是。真正只有看你的，那是老花眼近视眼。这个眼睛真的是眼睛在寻找，可是这个心腹他的眼睛是什么？鸽子眼，很专一的，很纯的，他什么都不看，就定睛在良人的身上。基督徒要学会把眼睛定睛在良人的身上。接着，我的良人，你甚美丽，你甚可爱，美丽可爱。我们以青草为床榻，以香柏树为旁铺的栋梁，以松树为船子。这里是提到他跟良人之间的那个关系，他渴望以青草为床榻，就是诗篇二十三篇，青草地进入安息。你要跟神之间的关系进入那种安息，就会重新得力。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，非常的怎么样坚固，而且以松树为船子，是有依靠，有坚固才能得依靠。你要怎么样让你的灵性复苏？你必须要跟王有坐席的生活，你必须要在坐席里面享受神的同在，让你灵魂苏醒，而且得着坚固，也得着依靠。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的，有一个瞎眼的女孩子非常喜欢一个男孩子，那个男孩子也非常爱她，照顾她，关心她，带这个瞎眼的女孩子到处去求名医。最后有一天眼睛让他开刀了以后，眼睛打开，要他看。那个男孩子说：“你睁开眼看看。”结果他睁开眼，真的看到了。看到的时候，前面拽他前面的是一个瞎子。他就想说：“这个是为我所爱的那一个男人吗？”他花了这么多的功夫让我的眼睛睁开，结果看到是一个瞎子。结果这一个瞎子就跟他讲：“你爱我吗？你愿意嫁给我吗？”他就愣了一下，我为什么要嫁给一个瞎子？他不知道这个瞎子就是他所爱的男朋友，为他费尽一切的办法让他眼睛重见光明的那一位。他就说：“我不愿意。”最后那个男孩子他就讲一句话：“那你好好照顾我的眼睛吧。”这就是爱，把眼睛我就给他了。对，他就看不到了，他变成他看到他看不到，结果一看到他就只抓到他所看到的。外面有太漂亮的世界，我们基督徒只有一个最漂亮的，就是我的良人。永远不要忘记，让我们的里面要有鸽子眼，专一定睛在主的身上。世界会叫你眼花缭乱，世界会叫你失去方向，但是我们的良人有一天带着他丰盛的荣耀要再来，但是他还没有再来的时候，他应许我们，他要与我们同在，他要擦亮我们里面的眼睛，他告诉我们，跟着借着启示录那里提到，他说：“你要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你要买白衣穿上，而且要用眼药膏擦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能够看见。”这个眼睛能够看见是一件美好的事，而且要专一。有属灵的操练就能看见，属灵的讨论没办法看见，属灵的应用、 是可以看见的。当神的话应用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，你里面的眼睛就开了。过去耶稣医治人外面的眼睛，今天耶稣在圣灵里面要医治我们里面的眼睛，叫我们真知道真认识他。因为这个救恩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，但是神会叫我们明白过来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也常常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借着你的话亲自向我说话，求你借着环境亲自让我里面眼睛得开，让我的耳朵也被开通。无论如何，你要做工在我身上，因为我是你所救赎的，我是你所爱的。你动了善功，要成全这功，让我像一样盼望你就是我的良人，而且真的是我的良人。我爱你，我一辈子要跟随你，紧紧的跟随你，将来你再来的时候，我要看见你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差遣的独生爱子来到地上，受尽一切的折磨，受尽一切的羞辱，受尽一切的痛苦，就是为了得着我们。当我们相信你的那一天，我们里面就苏醒过来。但是你要帮助我们继续追求你，继续爱慕你的显现，继续顺服你所给我们的话语，让我们过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生活。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，我们盼望你再来，我们盼望你带着荣耀来到。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，在我们有限的时光当中，你在我们的身上做奇妙的工作，让我们真正像这个心腹一样，像这个苏拉密尼一样，专心一意地追求你，渴望你，宝贵你，爱慕你，顺服你，讨你的喜悦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所知道的有限，但是照着我们所知道的，你我们去行的时候，你就叫我们越来越知道你，越来越认识你。你祝福我们弟兄姊妹，祝福我们的教会，也祝福在这里还有没有很多没有得救的灵魂，让他们也一同能够看见你。除非我们先看见你，除非我们专注追求你。主啊，世上的欢乐都会过去，所罗门已经经验过了，所以他写了传道书，他又写了雅歌。主啊，帮助雅歌成为我们生活心里面的中心。我们爱你是理所当然，因为你先爱，求你的爱在我们里面继续激励吸引我们，感动我们，改变我们，让我们在这冰冷的地方能够显出里面有一个火热爱耶稣的心，要传扬基督的香气在四周围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